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非常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我是罗文辉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开始播讲《希伯来书》的第十讲了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《希伯来书》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节到八节呢，是这么说的：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里呢，再一次提到种子的预言，生长蔬菜水果的必蒙得福，上好的地土呢，就得到神的祝福。如果长出荆棘和棘藜的呢，必被咒诅、废弃和焚烧。这个作者继续说啊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然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。那换句话说呢，这些是不适用于你们的。我们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。作者呢写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并不是冲着收信人中的某些人而写的。第九到第十节说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这里的意思是说呢，神不会把你们给忘记的。你是他的孩子，可能你会失败，也许你还是个属灵的婴孩，但是神的爱呢，总是护着你。第十一节说，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。你们必须要殷勤到底，而且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啊！哎，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指望啊！我对我拯救有满足的指望，对我的得救有满足的指望。那这一点呢，也不怀疑啊！我有完全的确信，我的永生呢，在耶稣的手里是稳妥的。我丝毫不会怀疑我将来不能与主同在，到他的国度里。以前我仰赖我自己，我仰赖我自己的善功，我曾经失去过信心。现在呢，只要我靠着耶稣基督呢，我就有指望了。我不再靠自己，我不打算离开耶稣基督，所以呢，我是不会失去我的救恩的。第十二节说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那这对我带来一个心愿呢，就是要把我自己更进一步的完全委身于主的工作上。因为神已经保证我们所需的了，他会为我们成就。圣经有很多又丰富又珍贵的承诺应许啊。有些基督徒的家呢，摆放着一个小卡片，写着神的应许。你可以随时挑一个神的应许啊。神的话语呢，使你更丰富。有一些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呢，我们还没能充充足足的承受，比方他的安息就是了。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受神给我们的许多许多的承诺，我们还是在不安和焦虑里面活着。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应许。 当你遇到周围的压力，或者是明天将会是困难的一天，啊，一切是叫你很失望的时候，那么你最好提醒你自己，神已经把所有的应许给了我了，安息在他的应许里面。我们需要用信心，需要忍耐。第六节，十一章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说呢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你必须要有信心，相信只有神答应的他都能做到。其次呢，你必须有耐心，因为神呢不一定会马上回答我的祷告的，有时候我的祷告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应允的，神呢要以此来试验我的信心，信心也因着忍耐而受到试炼。弟兄姊妹啊，让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然后呢耐心的等待神持守他的诺言，同时牢牢的把握着神的承诺，而不要让他溜走。神的应许呢，值得我们相信和依靠的。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十三到十四节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然后呢又起了个誓来证实。第十五节说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到底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呢？哈，超过三十五年呢、啊。我们常常是毫无耐心的说，神啊，我的时间啊、没有太多了，我们要神呢、啊、马上就行动，我们要一个马上得到的结果，我们给神有限的动工的时间，我们局限了神，比方一个礼拜的时间吧。在完全没有人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，神的确给了撒拉一个男孩，就好像神应许过的。我们常常谈到不可能这个词，不可能，我们常常面对不可能的环境，由于我们人的有限，我们总是遇到不可能的状况出现的。但是呢，一旦神介入我们的难题呢，哎，我们就要消除这个不可能这个字眼了。对神来说啊，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，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任何事情呢能够把压力啊放到神的身上的。神不会为任何事情而着急的。困难成分的多寡，往往是看啊做工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。假如我们说，让我们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吧，哇，这是困难极了。人是不可能的。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你不要紧张啊，神有能力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但是神自己有能力。如果是神在做工的话呢，来，你就必须把困难这个字挪走。无论我如何不能相信我个人的能力，我还是必须信靠主。那么我就可以扔掉不可能这个词，或者是困难这个词了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六节，六章十六节说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人呢是常常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启示的目的呢是要证实所说的话，而了结各种争论。在耶稣那个年代呢，启示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，用誓约来做一个约束。耶稣针对这个问题就说，哎，不需要启示的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做一个谨守诺言的人就行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呢，就是说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
就起誓为证。神不会许下诺言在从中呢退出来，就是说食言，神不会这样的，他是永不改变的。神要确确实实的向你证明他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。六章十八节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那有两点是不会更改的，第一，神的话永不更改，神的话永远建立而且安顿在天上。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第二呢，起过的事是不能更改的，起誓是说过的话的实据，神已经显明他将为你成就的事，而且起了誓，确定他所说的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，神呢就指着自己起誓。那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说谎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大得勉励，持定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我们有何等大的安慰啊！我们知道，只要神说过的，就必将成为事实。我们的避难所是在神的话语里面。当麻烦来到的时候，就该赶紧的逃避到神的话语里面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，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教会的赞美诗就说，虽然巨浪汹涌，但我们有一个锚保守我们的灵魂，又坚又牢，停泊在那不能移动的岩石上，坚定在我救主深深的怜爱中。这是灵魂的锚啊，使我不会因暴风雨而摇晃，也不会被暴风雨毁坏，因为我的灵在神的承诺中停住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九节，且通入幔内，我可以大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耶稣已经为我开了路了，他已经为我进到这个高天之上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借着耶稣大胆的来到天父的面前。第六章第二十节，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那这个先锋呢，已经进到天上的幔子里，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和我代祷。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们是有何等光荣的保证啊！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。还有一点点时间呢，我们要马上开始呢，第七章的讲论了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先带大家回到旧约的时代。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提到呢，在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之后，在罗德居住的地方有四王联盟俘虏了罗德，而且摧毁了一些城市。在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，他就率领他的精兵跟这四个王打仗，杀败了敌人，而且把掳掠的财物呢夺了回来。亚伯拉罕战胜了敌人，而且衣锦还乡的时候呢，麦基洗德就出来迎接他。这个麦基洗德的名字意思就是公义之王，公义之王，他也是撒朗王闻名，意思呢就是和平之王，撒朗王就是和平之王的意思。那关于麦基洗德的起源呢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和他的家谱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而且呢，在他和亚伯拉罕相遇之后呢，有关他的事情我们也一概不知。这件事呢，就发生在摩西和律法之前的四百年。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秘的祭司啊，关于他的一切呢，我们所知有限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只提到两次而已。第一次呢，在创世纪的十九章，记载他遇见了亚伯拉罕。诗篇里头呢，作者也说到神的时候，就写了神启示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的，诗篇一百一十篇。这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， 开头的时候就说到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啊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的。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国呢，作为一个大祭司的必要条件之一呢，就是第一，你需要是属于利未支派的，而且是跟着亚伦的等次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祭司的等次比利未支派祭司的等次提早了400年呢。亚伯拉罕这个多国之父给这位祭司献礼，也就是献上十分之一，而且受到祭司的祝福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在第七章将要指出，麦基洗德这个祭司啊，高于那个在律法规定的亚伦等次的祭司。在旧约里头，两次提到麦基洗德的时间相距1000年。亚伯拉罕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大约是公元前的2000年。我们念这本圣经，以为诗篇只是创世纪以后的几本书而已，其实呢，他们相距是1000年之久啊。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的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1节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，就是不照亚伦的等次。你还记得有一次呢，耶稣跟一些法利赛人争论的时候，耶稣呢就宣称自己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法利赛人呢就因为这一点就向他发出了挑战，他们说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这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53节。那么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56到59节。好了，也许你也会问，到底耶稣什么时候见过亚伯拉罕呢？那很多圣经学者呢都有一个看法，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个麦基洗德呢，其实是神向人表达的一个形象之一。很有趣的就是，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面包和酒，饼和酒啊，其实呢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的象征啊。我们今天用的是主的身体和血吗？对不对？饼和酒，这是一个象征。当年呢，麦基洗德也把饼和酒给了亚伯拉罕，这也是一个好像圣餐的象征一样，真的非常的有意思。好，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，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 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。我相信，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圣经疑难解答，陈安老师。
所罗门在写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灵命怎么样？听众彼此相爱提问。老师平安，我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所罗门开始很敬畏神，后来又没有守住神的道，他离弃神，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那所罗门在写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灵命是怎么样的呢？如果所罗门离弃神行恶，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话语呢？
陈安老师解答，箴言的作者主要是所罗门，另有智慧人雅基的儿子亚古尔和利木伊勒王。至于传道书的作者，犹太人传统认为是所罗门。所罗门一生享尽荣华富贵，充满智慧，又做了很多箴言。
列王记上三章十二节，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我就应于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他作箴言三千句，诗歌一千零五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
可惜他晚年宠爱众多外邦妃嫔，并随从他们拜偶像，遭神责罚。
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到九节，所罗门有妃七百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三百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妃嫔，也是这样行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
箴言的内文标题显示，箴言是在所罗门统治期间开始搜集编撰的，到250年后西西家统治时仍在编撰。 箴言的主旨是教导人过智慧的生活，敬畏神，以神的教训为生活原则，遵从他的律法。至于传道书的书写时期，传统说法认为是所罗门作王后期的作品，是他在过了奢华堕落背叛神的生活之后所写。他在书中表达虚空人生的观点，对往昔的价值观和行为表示懊悔和批判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只是蒙神恩典而得救赎而已，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可夸。我们在信主以后也有可能跌倒犯罪，例如大卫王犯奸淫和谋杀，保罗也称自己是罪魁。然而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仍然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我们无需等到自己完全变得完美了才可以去服侍神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10:24-25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弟兄姊妹啊，你有没有终日等候神呢？也就是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研读他的话语，默想他的话语，也默想神的旨意，然后呢凭着神给你的力量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一定是过一个非常蒙福的生活的。真道分解今天播送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，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却长存。